自虚空生无量相，周遍相，无形相，无意相，无边相，显现色身相。这是十身的最后第十的这个虚空身。佛法经常把虚空啊拿来做法身的比方，或者是诸法离体的显示啊。那么因为这个虚空它各方面与法身之理呀、很相近，只是它是完空而无所知，法身是寥寥常知，这一点不同啊。知道这个虚空，把虚空比法身，那么因此看看这个虚空的现象，虚空是无量相，量是分量，虚空它没有一定的分量。我们眼睛所看的虚空广大无边，固然是无量，就是最小的芥菜籽，芥菜籽里面也有虚空，芥菜籽中的虚空一样是无量。不要看它是小，虽然小小一个芥菜籽，里面所含的虚空跟外边的虚空同样是无量，这个道理很深奥，不容易体会。那么你只能够知道外面的虚空是没有限量也就可以了。虚空周遍相，周边说明虚空啊，在空间无处不变，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虚空的，所以虚空是周边，遍于一切色法、非色法，无处不有虚空，所以虚空是周边的。虚空又是无形相，因为不可见了，我们看到的虚空啊，是因为在色法里面表现出来它的空的现象，这个在唯识说叫做空一显色，空一显色，空只有一个啊，实际上是无形无相，可是借色法的显现呢、知道有虚空啊，所以叫做虚空是无形无相啊。虚空又是无意相，意是不同啊，无意就是没有不同的地方，物质里面的空跟外边的空相同的啊，无论在哪一个角度看虚空都是相同的，没有差别相。虚空它不是色法啊，也不是其他的各种的现象所能表现的法，所以它是无障碍的缘故啊，所以它没有彼此差别相。意相是色法才有意，才有不同啊，色法有颜色的差别、大小的差别、长短方圆的差别，虚空没有，所以虚空是无意相。虚空是无边相，边是边际，虚空有边际吗？往东边一直去看这个空的边际在哪里，西南北啊，东西南北四维上下你都望着这个有边际的地方去看吗？虚空没有边际，无处不边，因为在时间上它是无始无终，在空间上是无处不变，所以叫做无边相。最后一个显现色身相，一切法靠虚空而显啊， 如果没有虚空，这些一切设法显现不出来。所以楞严经说，虚空无相，而不具诸相发挥。这些千差万别的色相，就在空中发挥，通通在空中啊表现出来。所以虚空当体没有相，可是它不会具接一切色相的差别，在哪里发挥？所以它能够显现一切色法，一切众生身份都在空中显现出来啊。假如没有虚空，它怎么能够显现得出来啊？所以万法能现，靠虚空而显现。所以显现色身相，前面都是说无量无边，法身也是如此，无量无边，没有限量，而一切法都从法身里面显现出来。所以显现色身相，说明四处世间一切法都从法身离体中显现出来的妙用。这个道理楞严经说得最清楚，世间的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通通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当体就是所以这个虚空无相能容纳所有的万象，法身无相它能显现一切妙用啊，这就是菩萨了了明白这十种身的这个道理。身以即去为一呀，不是一定指我们这个无卡有丘啊这个身体啊，是指的这个即去的道理就叫做身。到此为止啊，国土世间啊跟这个智正觉世间这个三世间说完了，也就是净佛国土的这个道理说完。不动地，地嘛不动地的住心第二段的意义，就是净佛国土，经文就到此为止。再接下去的是第三段，得大自在，说明不动地菩萨具备前面所有功德之后，成就后文的各种自在的妙理，通通如意自在。这真正的自由自在，不是嘴巴说的诸法皆空的自由自在啊。经文说，佛子，菩萨成就如是身自宜的命自在、心自在、财自在、业自在、身自在、愿自在、劫自在、如意自在、智自在、法自在。金刚藏菩萨讲到这里，跟当时的听众们说，佛子，这个不动地菩萨成就上面的这个智慧啊，诸法的理真理，如是深智，如是指上文，上面讲的殊胜一、净佛国土一，这些道理他有具备这些智慧，他已经成就之后，一这些都已经成就了。由此啊，他就得到下面十种自在。第一啊，他命自在，命是寿命。第八不动地菩萨，他是现在世间哈，他的生命要住多久就住多久，自由自在。阎罗王管不着他，不但是阎罗王管不着他，任何其他的各种法都管不着他，他要住多久就住多久，他的寿命得到自在。第二，心自在，命自在是越时间讲，近未来之呀。他要住多久，他可以自由住，管不了他。不过是以度化众生的因缘而定，是在时间上寿命得到自在。心自在越地方他的心，他的愿意要生在哪一个地方， 无论哪一个地方，他都可以自由自在的去来去去，天上人间一切，他都是自在的来往。所以这是约处的地方啊、住处地方，在他的内心得到自在。第三的财自在，财是无论是世间财或者是出世间的法财，他都能够得到自在的来布施啊、那么这三种自在注重在修布施方面，时间地点啊、布施的物资财物通通具备，所以命自在、心自在、财自在。第四的业自在，业是造作动作啊、他的身口意三业所有的动作自由自在，不会有所缺失啊、所以后文说他得到身与意三业都是清净啊、的表现，不会有错误的情况，所以他的身口意三业得到自由自在的动作。身自在，身视线受生，在所有的地方他如果度化众生因缘成熟，要受身要降身就降身，自由自在，视线自在，就是身自在。这两种注重在持戒得到的清净之因所成就的果德，就是业自在身自在。第六的愿自在，愿呢、就是他的心愿，最初发菩提心所发的愿，到了这个时候通通能够自由自在的成就，叫做愿自在，这是属于精进波罗蜜啊。第七的解自在啊，他了解一切随时随地啊，要把世间一切诸法要怎么样子加以解改变呢、都得到自在，不会有困难。例如说要他点石成金，他能点石成金啊。李洞宾的点石成金那是一种假的，不是究竟，而他这个点石成金可以成真啊。吕洞宾他修仙成就到可以点石成金的这个功能，他的手指把这个石头一点就变成金的。吕洞宾有一天他出外在路上走路的时候啊，碰到一个小孩子，小孩子跟在他身边在走，哎，他看看这个小孩子啊，哎，蛮秀气的啊、他要亲眼看他啊、对于这个世间的金银等物啊会不会有贪着之心。那么路边有一个石头，这个石头大概是啊不算大也不算小的这个中等石头啊。他正在走路的时候，吕洞宾的手指一点，哎，这一块石头变成金了啊，就跟小孩子说，来来来小弟，我这一块金给你。小弟说我不要不要，他想可能他嫌太少了啊，太小了吧。再往前看到一个大的石头，他又一点又把这块大石头通通变成金的。哎，小弟，我这个金很多了吧，刚才你嫌少吧，这个很大很大很多，这块金给你。他摇头不要不要，我这么大块的金给你，你尽一生的用不完，为什么不要啊。这个小孩子说，你点的再大也会用完啊。那他说，那你要什么？他说我要你的手指，因为我有你的手指，我又要用就点，用完了再点，用完了再点，我要多少就有多少。那你点再大的钱，我只有这一块，这块用完就没有，你的手指给我，不得了。人心啊，人心不足蛇吞象，人心真是不足。那么小孩子他就不足，哎，他要这个手指头。嚯、哦！李洞宾的手指头显得给他小孩子拿走了，他没有给他，实际上给他他也没有用啊。如果这个手指头不是在李洞宾身上，不会起作用的 啊，给你小孩子也没有用啊，啊，都变成臭皮囊就没有用。那么，吕洞宾既然有这个功能，他为什么不多点一点让世间人享受啊？你要知道，他这个点的是假的。怎么说的？他的老师教他点石成金的方法，他学会了。然后他问他的老师，他说：“既然我们能够点石成金，这个晶体会不会变呢？”他老师说：“30年，傻子当。”点石成的金，30年看是金，到了30年满了还是石头，这是骗人的，骗人的。你如果碰到吕洞宾，不叫他不要点啊，不要点，这个点的是假的，是骗人的。如果真的这样子做的话，跟这个做假钞一样哎。你只是时间长一点，30年，过了30年还是石头啊，回去家里看看你的金是不是石头啊。如果是吕洞宾点的就危险，30年要变石头，还是回到原状。所以吕洞宾不点，只给这个小孩子测验了，点了2次。可是他因为不要，他马上就把它改掉了，恢复原状。否则的话会使世间人争论啊。因此之故啊，菩萨他呢善人变化，不但是可以点石成金啊。第八不动地菩萨，他能够变大地为黄金，能够把大地变成黄金。想想极乐世界还不是都是黄金吗？哎，那都是阿弥陀佛修到第八不动地之后，就成就了这个极乐世界七宝琉璃之地呀。所以如果得到不动地菩萨的阶位啊，他的体解大道的那一种的功能，能够使万物变成七宝，这就是忍辱波罗蜜的成就。第八的如意自在，如其心意所想的要怎么做，就能成就这个工作。当然都是往好的说了啊。第八不动地菩萨他没有烦恼，习气也已经快要尽完了，所以他所有的上求下化的动作如意自在。这个如意自在就是禅定成就的功能啊。所以第八如意自在就是禅定功夫成就，得到如意。第九智自在，这个不用说，前面所讲的都是智自在啊，就是般若智，得到大自在的妙用。第十法自在，在一切法上都得到自在啊，无有一法它不能自在的地方，所以得到法自在啊。第八不动地菩萨成就前面的净佛国土等功能之后，具备这十种自在。得此十种自在故，这为不思议智者、无量智者、广大智者、无能坏智者。菩萨得到这个大智慧，这个菩萨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智慧的人，他有大智慧的，他的智慧真是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所以叫做不思议啊。因此第八不动地菩萨就是不思议的智者。无量智者，他的智没有限量，无穷无尽，无量智者。广大智者啊，数穷横边，广大智者啊。无能坏智者，他成就这个大智慧，没有一法能够损坏他。此菩萨如是入矣，如是成就矣的，毕竟无过失身也，无过失语也，无过失意也，身与意也随智慧行，般若波罗蜜增上大悲为首，方便善巧，善难分别，善起大愿。佛理所覆，常勤修习，利众生智，普住无边差别世界。这总结上文说，菩萨成就这个智慧啊，这样子证入之后，入清净啊，如是指上文， 上文所说的菩萨都能够如是证入之后都得到这个成就，如是成就已，上面这些功能通通成就之后，这毕竟无过失的身业究竟，毕竟就是究竟彻底了，他的身体的动作不会有过失，彻底清净了，不会有一点点过失，而他的口语言说话所说的话都是如实而说，也不会发生过失，所以叫做无过失语言。他的内心动念不会有错误，无过失的意业，意地里没有烦恼，当然是清净，都是没有过失。身与意三业都能随智慧而行，这一句说明他身与意三业不会有过失的原因。为什么不会有过失啊？因为他都能随智慧而行啊。我们众生的身口意三业会发生错误，因为它是随贪嗔痴的烦恼而行。我们的身口意都是在随烦恼而行，所以所表现出来的都是贪嗔痴，都是烦恼，都是过失。第八不动地菩萨烦恼都没有了，过失都清净了，所以因为他的身与意业能随智慧而行，都在般若智慧中升起的功用，所以不会有过失。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啊，他的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更加增上，菩萨不离大悲心，以大悲为首，首是领首领啊，由大悲为领导啊，大悲心启发菩提心的功能，所以以大悲心为首，他有方便的智慧，善巧能够做度化实验，也善能分别所有的一切法，他也善起各种的大愿，随力自在，他不动地菩萨已经得到佛的力量所加护，前面佛现身来启发他，那是佛力加护，佛力所护，所以他能够上求下法如意，常勤修习利众生智，他所做的努力精进，在哪里做利益众生，发起这个智慧，普遍住于五边差别世界里面呢，做度化众生实验。佛知己于要言之，菩萨住持不动地呀，身与意业诸有所作，皆能积极一切佛法。总结一句，举起要点来说，金刚藏菩萨对当时的听众们说，我只举出他的要点方面来说，菩萨住在这个第八不动地的地位里，他的身口意三业凡是有所动作，通通都能去及汲取很多一切佛法，即就是存积很多的福德智慧因缘，即是收集去集很多一切佛法的因缘，同时他都具备。佛子菩萨住此地啊，得善助身心力，再说明这个菩萨的殊胜功能啊，说这个不动地菩萨住在这个第八不动地，他善能安住在身后自行化他的心力的境界啊，所以善助身心力。为什么呢？一切烦恼不行故，因为他已经没有烦恼了，贪嗔痴等烦恼老早就已经消除清净了，烦恼不在他心中起行，所以他能善助身心的力量做自行化他实验。但善助身心力，他能善加安住在最殊胜的佛法的这个心地当中发生力量的作用为什么呢？不离于道故，他没有离开无上菩提道的妙用。得善助大悲力 他善良安住在大悲心做度化众生的这个力量，为什么呢？不舍利益众生故，因为他有大悲心，念念不舍众生，得善住大慈力，慈能以乐，以大慈心来做度化众生的工作，所以救护一切世间故，由此善能救度护持一切世间的众生。但善助陀罗尼力，不忘于法故，陀罗尼总持啊，翻成中国话就是总持，总一切法持无量意，他的心安住在这个总持的妙法当中，到第九滴啊，就是陀罗尼自在。现在他已经具备这个力量，为什么呢？不忘于法故，所有修学的一切法不会忘事，不会忘掉啊。我们初学凡夫啊，今天学的到明天就忘掉了啊。也许是停了几年不去学习，又整个忘掉了啊。所以呀，到了不动地菩萨，所有一切所修学的经过，通通不会忘事。通通都能够得到在心中啊清清楚楚的明白。得善助辩才力，他有无碍辩才，善观察分别一切法故，因为他善能观察善能分别一切这个妙法，有大辩才，善能说法，就是四无碍辩，这个道理详细在第九地。得善助神通力，他有广大的神通，自由自在六通，后边经文说十通，普往无边世界故，十方世界自由自在来往。得善住大愿力，他的愿力广大，能够自行化他功德都能完成。为什么呢？不舍一切菩萨所做故，菩萨该做的他都能做。得善住波罗蜜力，就是十波罗蜜究竟道彼岸，通通都具备。为什么？成就一切佛法故，因为他已经成就一切究竟的佛法了。得如来护念力，得到究竟佛国的护持护念的力量，就是诸佛加持啊。为什么呢？因为一切种一切智智都现前故，一切种一切智智现前，一切种就是一切种子，佛国上的一切种子，一切智的智慧，一切智是究竟佛果的根本智，通通都能现前。一切种智是后的智，根本智后的智同时都能现前的缘故，所以呀，他得到诸佛的护念。此菩萨得如是之力啊，能现一切诸所作事，以诸事中无有过咎。总结说，这个第八不动地菩萨，得到如上文所说的这个智慧力量，如是智力，如是指上文所说的这个智慧力量，那么因此啊，他能现一切诸所作事啊，他能够实现所有所做的万事，以诸事中无有过咎，咎是过失，他所做的不会有错误，不会有问题，不会有一点点的问题存在，究竟清净，彻底自在啊。到经文到这里为止啊，就是第三得大自在，第八不动地得大自在。我们看到这里啊，知道第八不动地菩萨的当然那他的那个伟大的啊这个自行化他的事业，不是我们凡尘所能想象，都是超出我们凡夫的境界啊！我们只能仰慕啊，相信佛以金刚藏菩萨所说的这些第八不动地菩萨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华严经说的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这些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不是我们凡尘所能想象，超出我们凡夫的心境多多啊，所以我们只能仰信啊，仰慕佛德，仰慕第八不动地菩萨的圣德， 而生起信心。所以第八不动地菩萨他所有的表现通通都是没有过失，都得到大自在。那么明白这个道理呀，对这个华严经所说都是说的佛大菩萨的不可思议解脱境界那么这个不可思议解脱境界，我们能够读到，能够了知一些他的这个文字上的道理，心境就广大的多所以古德说，不读华严经啊，不知佛境界。假如你没有读过华严经，佛大菩萨不动地以上的大菩萨，他的境界没有办法知道。我们一天到晚就在这个烦心的境界里面呢，尽是烦心，凡夫的妄心尽是打妄想没有这些高尚的这个心经。所以读过华严经啊，就知道佛菩萨的不可思议境界这个注心的四段文当中已经讲到第三段的大自在说完了，后边最后一段第四就是解释地名解释这个第八不动地的名相，它为什么会叫做不动地下文呢，说明这个第八不动地的名相。